1月5号星期五，中东的局势充满了变数。之前我们说了哈马斯的2号领导人阿鲁瑞，他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被炸死。虽然呢他在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名单上是恐怖分子，但是他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是英雄。他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家庭，所以在那边的街头是有很多集会去纪念他，然后同时有人又举着哈马斯的旗帜抗议以色列。那另外呢，黎巴嫩的一些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也把他视为英雄，在那儿也有很多针对以色列的抗议在发生。所以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地区会不会有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爆发呢？这可能是现在地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最近谈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可能遭受到袭击来自几个战区，他们都叫战区，除了加沙地带之外，还包括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在伊拉克境内依旧有一些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对以色列蠢蠢欲动，还对当地的美军发起袭击。那美国毫不留情，通过无人机是杀死了一个武装的将领，希望杀一儆百。与此同时，美国还非常不希望伊朗觉得前两天那个爆炸袭击是他们搞的，所以今天马上在掌握了情报信息之后，马上对外公布说几天前在伊朗发生的爆炸袭击，就是那两起爆炸案发生在纪念索莱马尼的活动上，炸死了将近90人。那这个袭击是 ISIS 这个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所搞的所以他们告诉伊朗不要说是我们，也不是以色列随后呢 ISIS 既然发现被戳穿了，也就宣布对此事负责。那为什么 ISIS 会公布伊朗呢？难道 ISIS 和伊朗不是应该有共同的敌人美国吗？那伊朗那么支持地区性的那些 militias， 就是那些武装，然后去进行反美反以色列，他不应该被视为这个 ISIS 这些组织的英雄吗？其实不是这 ISIS 是一个逊尼派的极端恐怖组织。那大家知道在这个伊斯兰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也是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 ISIS 它的使命就是要杀掉所有的这种叛教徒所有的异教徒，这也包括什叶派在内。那伊朗呢又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所以在 ISIS 看来，伊朗是不可救药的宗教的敌人。实际上过去几年里面，伊朗一直也在应对国内的这种 ISIS 可能存在的恐怖袭击。那 ISIS 它实际上在多个这种中东的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地区有发展然后它自己有一些分支机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一个宗派，但是它下面在不同的地区它有它什么 K 啊 J 啊，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地区性的组织。那据美国的情报来说，这一次实施袭击的是 ISIS-K。另外呢，本周其实还有个大新闻，就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Claudian Gay 他在压力之下宣布辞职。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应对校园里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以及可能存在的反犹倾向，但实际上这是保守派收拾高等院校多元化平等化包容政策的一场精心的布局。下周我们找时间来讲一讲又到了周五，一到周五我就想听 Jessica 的故事，我们好久没有听她的情况了她实际上有好消息要向我们宣布，她通过了德语歌德学院 B2 级别的考试，而且是完全基于自学，来听听她的经验尤其是可以给那些想学习语言的、想学习德语的朋友一些借鉴。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感觉好久好久没有录节目了。其实我挺喜欢给大家录节目的，哪怕就是分享一下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趣事儿，或者说对于生活的感悟，尤其是人在国外，每天会发生一些预料不到、始料未及的事情，很有意思。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收到了歌德学院给我寄过来的德语 B2 考试的证书，终于全科通过了。那今天我的这个音频里面呢，主要会从这几次考试的费用，我的考试的级别、考试的次数，然后以及我考试的时候用的什么教材，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考过以后的感悟、心得和一些想法。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考试等级，考试等级的话就是 B2， 那 B2 的话算是在德国也算是一个中高级的德语的能力证书。我算了一下，我一共考了4次， 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我考完 B1 以后呢，就兴致勃勃的感觉 B2 就是志在必得，然后就考了一次 B2。那次考试 B2 的话，基本上有听说读写，好像只有说是通过了，其他都没有通过。那我也当时也知道自己的语法就是根本就是乱的，没有体系。就弄不清楚，每次都是碰运气，因为德语里面有一些词性呀、变体呀、变形呀，就是那些根本就没有掌握住规律。其实现在我也好像还没有太掌握住规律，但是感觉比以前是进步很多了。就是那个语法，因为语法的话会直接导致写作就很难通过写作这一关。2020年吧，然后我就考了一次 B2， 那是第一次考试，就想着我这几年一定要把那个 B2 给通过的。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又报了第二次的 B2 考试。我考的时候呢，就其实去年的时候那次我已经觉得自己，我当时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能过，因为那个试卷上的每一个单词我都认识，就是那个听力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都觉得我一定会考过的。但是考试成绩出来了，还是 nicht bestanden，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通过。就是它每一个总分是够的，但是单项没过。单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写作差了2分，没有过。那总体就没有过。没有过也比较失落呀，那就继续准备。准备的时候又就是我之前考的那个考试的名字叫 TELC， 这个考试的考试报名周期特别长，就是要提前3个月去考去报考，考完以后一般需要2个月的时间出成绩，所以说每年最多也就只能考2次。就这么一个频率。那我从我考完以后呢，就一拖又拖了一年，然后我今年2023年我说我必须通过 B2， 然后呢我就去了好几次那个报名的地方。我去那儿以后呢，每次都是他要提前好长时间，就总是会这样错过那样错过，因为也有工作嘛。不可能说你每次考试就正好都能赶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发现了有另外一个考试叫歌德考试，就是歌德学院的举办的考试，歌德。那其实很多人对歌德德语这个考试呢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在中国应该也挺流行的。我最开始不太想接触这个考试，就是因为它的报名费实在是太贵了，考一次要285欧。我每次考试呢我都会早点去，就是8点考试的话我一般6点就到了，我早点去。到那儿呢，首先呢就是害怕走错考点啊，我到了，因为我也知道我那天就是用来考试的，所以我在家里面坐着我也是心慌，我不如去那儿坐着，然后我知道在外面再看一篇作文啊什么的，其实一个小时很快的。这样的话我早点到考场以后呢，心也不慌嘛，不用赶着在路上。我一般到了考场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也会经常的主动和别人交流，我就去问别人，我说那个你考试费用报名费是多少钱呀？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说一件事情，因为285欧的这个费用其实挺高的，在德国一个人每个月吃饭也就差不多这个费用，女孩的话300-400欧就够了，不下馆子哈，就是自己做饭。那我就感觉为什么歌德学院的考试费用这么高，因为 TELCA 我之前的报名费一般是145欧一次考试。那我这次考完歌德以后，我强烈建议大家出于能力提升考试，出于想要学习德语想要拿一个证书这样目的的人，一定要选择歌德考试，尽管他的考试费用贼高。我刚才说我发现一个规律嘛，就是我发现呢，就是难民到德国的，他们那个考试学习德语免费，考试德语免费，一般付钱的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两大国家的人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就是考试费用，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过来的学生都是要自己去付费的。因为我也发现285其实对于德国本地人来说也挺高的一个费用，组织一个考试也用不了花那么多钱呀，你应该把这个考试费用降一下，这样的话大家考试的频率就会高。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指着这个证书找工作，你让他考早点通过 B2 考试，这样的话就能很快的融入社会找到工作嘛。就是这个语言这个东西肯定是越用越熟练，但是最开始这个门槛一定要拿下，对吧，才能找到工作，才能有后续的这个语言的提升。 早点融入社会，这样的话人心也不慌嘛，可以有工资。刚才说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考歌德证书呢，歌德证书呢首先比较规范，然后它全球都是一套考题，然后而且历史也很悠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单项通过，单项发证书，就是听力听说读写是四个证书，如果你每次可以就报一个，你可以只报一个听力啊，然后呢你考过就给你发证书。但是呢你要是拿着它用于证明你能力的话，肯定你要需要四张证书的。如果你同时在一个考点一个国家一年内把这些听说读写四个选项全部 module 哈，这个全部都给考完的话，就可以发一张证书，上面显示四个成绩。这样的话就好处就是我刚才说我考了四次嘛，其实我的前两次考的都是 Telecom， 第三次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的问题，我就下决心考了一次破费，太破费太贵了，然后呢我就报名考了歌德。歌德的话我一般提前两周就能报上名，歌德考试考完以后呢还是四周出成绩。考完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第三次考试的时候我的听力没有过。没有过的原因的话，我感觉哈是因为第三次考试，歌德考试是在电脑上考试的，就是一般情况下那个听力考试，我们每次在他念那个例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那个题的选项，就是你知道他在讨论什么内容吗？比如说他说图书馆还书，比如说那个人邀请他去看电影，你可以知道大致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个计算机考试的话，在电脑上考试的话，就是他过一道题他出一道题，没有办法在你听第一道题的时候你就能去把后面的题给审一下。所以呢当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那个听力考试里面他说那些话我都能听懂，但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当时听力就考了57分，差3分没过。我当天拿到证书的时候，我发现听力没过，我2个小时之内我就报考了两周以后的另一场考试，然后只报考了这个听力。这个模块的话就是109欧。不是想说一下这几年我陆陆续续考德，就只是考试德语这个 B2 的证书，我陆陆续花了多少钱嘛？我一共考试了四次，还有这个去图书馆借书呀，因为要借这些模拟题呀什么的这些费用，一共是花了945欧，合人民币7234块钱。这是这几年学习德语的这个费用。那其实比这个钱是实实在在的花了。那比较省的钱省在哪儿了？省在就是我没有我的德语，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的德语是纯自学的，我没有去上培训班，包括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没有上培训班，我就是从淘宝上买了一些那个课件，然后我就下班了自己听自己学，就是我必须要每天听够两节课，就是2个小时的课，就边听边做笔记边抄，反正估计也就3-4个小时往那儿去了。就我就在线上的那种课，就是那只是课件很便宜，就是10来块钱，很多很多的课。我的德语其实在培训方面应该花钱比较少，但是这次我粗略算了一下我的 B2 考试，我觉得也花了，你看也花了7000多，也不少，因为学语言挺费钱和时间的。再说一下我用的教材。我用的教材的话，其实到了德国以后才发现，我的天呐，那个德语的教材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在德国有很多很多的培训机构，培训语言，因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的话，它也算是一个移民国家，或者说很多人来这儿的，就是大家的第一站都是语言学校。都是要上语言学校，就算像我虽然没有到在德国上语言学校，但是我后面陆陆续续也经常是去语言学校。看看有没有这种考试那种考试，这个学校有很多的那种课程辅导公益的，比如说他帮你怎么找工作，告诉你德国人是怎么样，喜欢什么样的简历，德国老板一般会需要怎么样，而且他们都会每周有一些公益性的老师跟你去对话呀什么的，你就去那儿他都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氛围，以及什么样的电影呀推荐你去看呀，什么样的书呀，就是那个语言学校就是有可以获取很多的信息站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用的教材的话就是走遍德国，我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教材呢，就是因为我去看了所有的教材，就是说走遍德国或者走进柏林这几套教材的话是偏口语的，那我知道我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到德国以后我可以很快的去向别人去问个路呀，比如说 Wo kann ich Deutsche Bank finden， 对吧，我怎么找到，我怎么去这个德国银行 说 wo kann ich einen Supermarkt finden， 或者说 wie viel soll ich zahlen， 这个是多少钱，我就想要一个非常就是生活化的语言，所以我就选择了走遍德国。还有几套教材的话是同济大学出的德语教材，他们说也挺好的，但是偏语法。那我觉得在德国本地的话，德国本地有很多的这个德语的教材，而且每个培训机构都会有他自己的一套教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就是选择一套一定把它学完，不要一直中间换教材，因为每一个教材的风格侧重点都不一样，一直换教材，一直不熟悉每一个教材体现出来的东西。包括有很多人比如在歌德学院他用的是这样一套教材，在另外一个学校他用的又是另外一套，所以很多学生也是会觉得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虽然学的都是德语，但是这个形式和道路反映出来还真是挺不一样的。级别说一下我考 B2，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我的水平早就到了 B2， 因为平常我跟客户写邮件呀电话呀我都能听懂，我也能写出来。我其实在我第三次报考德语 B2 的时候，我有心动，我去看了一下 C1 的价格，差不多，我就想着我为什么不直接报 C1 呢，这样的话我就是最高级了嘛，我就不用再考了。但是呢我有日语的考试的比较心痛的历史教训在前面摆着，所以我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报了 B2， 然后拿到证书，到现在今天我也特别的开心。说为什么我不敢报 C1 呢，原因就是我的日语学习呢学习了2年，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的英语呢就是花的时间是最多的，因为本身就是本专业英语专八证书这些都是我们本专业最基本的能力素质。我的日语是花钱最多的，我的日语报了课外的培训班，而且去学习了2年，而且我还买了日语的高端词典，2000多块钱一个的词典，但是这些我学了2年，我一个证书都没有。为什么会一个证书都没有呢？因为当时心气儿高，好高骛远。我当时我在培训班学完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也说我的水平到了 N2， 我也觉得我的水平到了 N2， 我就去报考了 N2 的考试，结果呢就没有过。没有过也很正常呀，结果在下一次的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本身我应该继续报 N2， 但是呢我心气儿高呀，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报 N1 呢，我就去报了一个 N1， 我报完 N1 以后结果我 N1 又没有过，然后呢这个光这样过去都已经1年半了吧，然后最后一次我说我还是觉得我应该给我的日语一个交代，于是呢我就又考了一次，这次就心态放平，我就报考了日语的 N2。 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忘了是哪一课没哪一个这个模块没有过，就是最终我的日语的结果就是我一个证书都没有，但是我曾经学过日语，其他没有任何的证明了。到现在我的日语也不怎么用，我只能知道在展会上也会碰到一些日本人，但是已经说不出来太多了。所以呢我的德语考试考级的时候我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就是无论如何我就从低级往到高级一点一点考。那我的 B2 考试虽然我个人认为已经达到了 B2 的水平，但是一直没有拿到这个证书，我就还是要坚持的考 B2， 不去考那个 C， 因为首先呢我并没有着急要用这个证书，如果说我如果考了2次 C1， 如果说我考了好几次最终一个证书都没有，我还是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考，哪怕到明年的时候我再考 C1， 我觉得时间上也来得及，因为我并不是等着这个考试去进行入学申请。
非常感谢 Jessica， 我非常佩服她的坚持和定力哈，这是我包括很多人都缺少的，所以在2024年里面我们一起努力吧。好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